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在这里衷心诚挚的感谢各位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者。在美国一年一度当中，感恩节算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感恩节通常是在11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四，所以从礼拜四开始一直到礼拜天有4天的长假期。而在感恩节期间呢，我们通常是在礼拜五过了感恩节的第二天有一个大的采购日啊，叫做黑色星期五。而且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的点，是在于从感恩节之后，在电台上你听到的音乐，从感恩节之后大概都是一些圣诞节的音乐，还有从感恩节之后就开始有很多的家庭会在自己的院子、自己的屋顶上布置很漂亮的圣诞节灯饰，有时候是一整个区域，几乎每一条街道都花很多的钱去装饰自己的房子。我曾经去过几个很有名的地方，包括我们家附近也有几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花很多的钱，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花大把的钞票来布置圣诞的灯饰。有时候布置起来呢，就好像是类似像迪士尼乐园那样，甚至有一些自动的设施。我们家也把一些灯饰从今天开始就慢慢搬出来了。当然大家知道感恩节就是火鸡受难日，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会烤大火鸡。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的脸颊都是红咚咚的，所以有一个小绰号，我们的隔壁邻居会用火鸡来称呼我，因为我的脸都是红咚咚的，所以他们开玩笑都叫我火鸡。不过我想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知道这个绰号的人都不是很多，还好不是真的火鸡，要不然的话今天可能就要上天堂去了。我们家每一年也都烤火鸡，但是都是由我的媳妇烤的，她火鸡烤得还不错。在台湾如果要吃土鸡啊，或者叫做走地鸡，是很方便的事情。在美国的话是有一种叫做贵妃鸡，比较像台湾的土鸡，不过还是差蛮多的。所以有时候我回去台湾，我会去找一些卖土鸡的店吃一吃土鸡，过一过瘾。不过如果在美国的话，我们买不到好的土鸡，那么火鸡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土鸡的替代品。只是火鸡基本上肉是比土鸡要更硬一点，所以呢要煮的时间比较久。我们圣诞节烤火鸡也蛮有趣的，通常来讲的话，他们孩子们喜欢吃火鸡的肉，尤其是白肉，可是我跟我太太是比较喜欢吃火鸡的腿，这通常他们是不吃的。不太吃的原因，除了火鸡腿不属于白肉的范围，而且火鸡腿基本上是比较硬一点的，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吃火鸡腿就有一点像在吃故乡的土鸡那种替代的感觉。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包括我们今天上课要提到的早期课第321节里头提到的内容，像针对他妈妈的位置，甚至包括他妈妈曾经用过的衣服啊，或者是香水啊，或者是跟妈妈有任何象征性的东西啊，到最后都变成跟鲁伯之间有一个跟一般人不同的对应方式。比方说可能毛衣对一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尤其是黑色的毛衣，可是对鲁伯来讲的话， 甚至一件黑色的毛衣都有可能引起自己的手脚的不舒服。今天上课的内容也会提到有关于鲁伯，也就是针对香水的讨厌，比方说他对某个类型的古龙水是非常讨厌的。为什么讨厌？并不是香水的味道，也不是什么样的香水，而是什么形式的外观，什么形式的瓶子。而这种瓶子是引起针对早年记忆的一些回忆。当然我们对以前早年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我们是记得，有些我们是根本都忘记了。比方说我提到的火鸡，我自己是几乎全部都忘记了，因为那是我非常早年的，大概是三五岁那一个阶段的非常短的时间的记忆。各位去想，我们既然连对我们的早年经验，早年所发生过的事情，或许我们自己都已经忘记了，可是我们对重新再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会起一些反应，也许是很珍贵很珍惜，也许又是很厌恶。所以这些感受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情况。而如果更深入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更深入到潜意识的层面，我们跟很多前世的人事物有关的事情也会引起我们在情绪上的激荡。这些部分都值得我们参考，也就是我们在人世间，也许我们用有意识的自我，我们所了解的一部分的事情呢，其实是会牵动到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记忆，以及甚至是前世的一些累积下来的经验。从今天的课程，我相信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不自觉当中所受到的影响，而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多次元的人格到底应该是怎么操作的，怎么样让我们的自我不要只有在现在的这个身体上，是不是可以利用多次元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可以暂时的先休息几分钟，把我们的肉体放在人世间，用一种迷幻的状态，先放下自己这个身份，而跑到更上一层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在现在这个角色过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在最近的课程也经常提到有关于自发性的问题，那为什么自发性对我们是这么重要？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更了解到多次元人格的这种操作方式的话，这一节课对我们来讲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第七册的第321节，大概是中间的部分了。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最后提到，对真来讲的话，真的个性必须要什么事情都安排好，要有计划，如果跟计划变化太大的话，会让他的自我受到惊吓，如果小小的变化改变一点计划或习惯，不要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那么对真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些做法。但是如果一次把工作的时间全部都变掉了，比方说早上做什么，中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这些事情啊，如果对真来讲是不可以随便乱变动的，好，因为他的自我会受到惊吓。好，前面说过了，也从这一点各位去观察，以赛斯这样的一个高龄，而且是彻彻底底知道真应该怎么做，好，可是赛斯不会跟真讲说你要改变你的信念，不要被时间约束了，你不可以因为时间的大改变就受到惊吓，你应该让自己更加的有弹性。赛斯从来不会用这种方式叫真去改变他的想法，他的看法，更不会破口大骂，好，把真骂一顿，你怎么连这么小小的事情的改变，对你的影响就会这么大，为什么时间不能变呢？ 早上做什么改到下午做什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你那么不能够有弹性呢？我想赛斯从来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指责真。这就是我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提到的，如果我们周边的老师们或者是指导者学着父母的口气用非常严厉的方式，尤其是諮商的这样的工作，用这种方式在指责个案，这是不正确的做法。连赛斯都不会用这种方式，那我们在人世间的諮商人员又怎么能够用这种方式在对待个案呢？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昨天我们聚餐的时候有同学在提类似这样的观念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学赛斯学多了，或者是位置是老师或位置是諮商师，所以我们在跟个案沟通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忘记个案有个案的自发性，而且对个案来讲的话，这就是他的本色，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存活在人世间。如果你过度的指责他，那么因此引起他的那种不良的感觉，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不好的这种印象的话，对个案来讲是没有真正的帮助，而且会有伤害。当然短时间的话，个案会觉得好像是被拯救了，好像有一个人的力量比你更大，好像父母就在你旁边那种感觉，好像他说的是真理。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或者是想帮助别人，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之下，肯定自己跟随自己的自发性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伤到别人了，又无法去疗别人的伤痕的话，那这样的伤痕对别人来说是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的。更何况当我们用严厉的方式去指责别人的时候，那么同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我们用这种严厉的方式在看自己。而只要自己在观念上用一个非自发性的非自我的方式在严厉想约束自己的话，就意味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也希望别人用这种方式来约束他自己，当然人家也做不到。如果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人，是比较丰富的人的话，是不可能用一个别人做不到的方式来要求别人或者是要求自己，因为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对学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自发性是最重要的，肯定自己的特质，因为那就是你的本色，这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想帮助别人的话，不是要别人变成一个理想的某个形式的人，或者是我们要帮助的人呢，变成跟自己的想法是一样，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希望他变成他自己，那如果他要变成他自己，只能跟随着他自己的特质。就好像赛斯现在在帮助真，他不会告诉真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只是把时间表换一换啊，早上做的事情改到下午做又怎么样呢？或者是今天不做明天做又怎么样呢？赛斯不会跟真讲你怎么这么顽固，你怎么这么样没有办法有弹性。赛斯不但不会跟真这样讲，反而要他的先生去注意，不要用这种方式，不要跟真的特质，真的某些属于他的个性的这个部分跟他对抗。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如果对抗对真来讲是不会有帮助的。其实如果你看过所有的他的私人课，或者是像这样的早期课，各位就会发现，赛斯的諮商方式跟我们一般以为的諮商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似乎是觉得当一个諮商师位置是比别人要高一点，就没有真正达到那个还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这样的概念。我们失去了平等观，我们自以为自己是比别人更懂一些事情或更知道一些情况，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观念要别人接受。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特色，我们又怎么可能用一种标准来让对方接受我们的标准呢？我经常在课堂上会讲一句话， 我讲的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拜托请你尊重你的想法，我的只能当参考而已。基本上因为这个世间它没有一个唯一的定律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而这样是客气吗？其实不是，尊重别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就是如果我们不尊重别人的特质，我们就不尊重别人的自发性了。如果我们不尊重别人的自发性，我们又怎么可能尊重自己的自发性呢？如果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自己的自发性，那么就应该让别人也随着他自己的个性他的状态去发展。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提醒，但是要怎么样选择永远是对方的权利。千万不要讲我说了算，好，你说了算不表示人家要跟随着你的意见，应该是他可以说了算，而我们自己呢，你要怎么做的话，我们不可以去影响别人。如果一个权威者说我说了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必须要花露他的想法。那么如果我们要花露他的想法，那我们个人的独特性在哪里呢？我们个人的自发性在哪里呢？我们每个人学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永远都在学。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学的东西如果跟别人所学的东西不一样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说这些事情这样的观点是我说的算呢？所以各位，如果你在看删除的课程，也就是赛斯的諮商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赛斯在他的指导当中其实充满着对对方的绝对的尊重，不会想要去勉强对方怎么去做。像以现在在讲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连改变一个计划，改变一个习惯，如果小小的改变那么真是 OK 的，那你当然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它不会受到太多的刺激。但是如果你要改变太大的话，赛斯的做法是什么？是告诉个案的先生，你要去支持个案，不要去改变太多的计划，让对方一时没有办法接受。那如果连改变计划都要去尊重个案的话，那么怎么可能用骂的方式来指责所指导的个案呢？千万不要去剥夺对方的自发性。好，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应该要避免，好，不要一次改变太多去影响真的作息方式。赛斯不但没有要求真去改变他的信念，而且赛斯也没有要求真要听赛斯的做法。而且不只是这样，好，他要求约瑟要做温暖的陪伴，要支持真。好，除了不要改变他的作息他的习惯之外，好，要多讲一些鼓励的话来维持整体的稳定。我们经常在赛斯的这个团体当中听到一句话，如果对方有什么问题，我们通常就会问他说，你是用什么信念创造这个实相？你要看看你是什么信念呢？你要改变你的信念呢？其实这种做法是比较别扭的啦，是比较粗糙的。我在昨天提到，不是赛斯是个老骗子，不是赛斯那么会鼓励真，而是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特质，你就是要让这个人呢，按照他的特质去发展，而不是按照我们的特质要对方按照我们的特质来发展，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而每个人既然特质都不一样，是不可能要求对方按照我们希望他做的方式去做。如果我们强烈的要求对方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式去做的话，一定会在他的情绪上产生一些很严重的伤害，所谓的不良的感觉。而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是不良品或者是有罪的感觉的话，那依赖感就会产生，而一旦依赖感一产生，行动力就没有了，就更不可能谈到什么疗愈的事情了。所以赛斯对约瑟也是一再的跟 约瑟讲，因为你的状况比较好，好，你应该明白怎么去鼓励真，怎么去跟他配合。他问约瑟说，你明白吗？约瑟说，明白啦。啊，赛斯说，这些措施，好，也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改变真的习惯的这些措施，顺便说一下，将会消除你们俩的疲劳，并且永远是在对立以任何僵化形式的最好的攻击品。各位也可以从这样的论述方式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说我们能够配合对方的能量发展的时候，不要造成对方的那种极大的压力或强烈的不良感的情况之下，不只是问题会慢慢减轻，而且也会造成双方面不把能量放在于去抵抗的这种状态。一旦我们把很多的能量放在于我们怎么去消除自己的不良的感觉，好，不好的那件事情的话，我们自然会产生一种疲乏的感觉嘛。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尊重对方，一个諮商师或一个关系人，如果你能够尊重个案，能够尊重重要的关系人，实际上是给僵化形式的一个最好的补给品，是得到能量的一种最好的方式，而且可以消除疲劳，好像喝了蛮牛一罐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尊重个案，就等于送他一瓶蛮牛，不但能够消除疲劳，而且可以提供补品。而实际上呢，这些做法就是自发性啊，自发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自发性之后呢，就会释放直觉性部分内在自己的练习。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我们找别人諮商，而这个諮商师是大力的在责备我们，要我们怎么去改变信念的话，而完全没有尊重我们的自发性的话，这样的諮商师或这样的教导，我们最好是稍微考虑一下，因为它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不是因为对方的名气比较大，或者是对方的权威比较强，而就可以来伤害我们的自发性，夺走我们的力量，喝了我们最后一瓶的蛮牛，还拿了我们的諮商会。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赛斯的諮商说法其实重点都在自发。假如我们能够自发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会释放我们的直觉性内在自己的这些能力，而且因为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补充，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一种精神疲乏的现象，行动受阻的情况。这里赛斯建议说，我建议真在一段时间内不要穿黑色的毛衣，除了我担心他的衣柜里面没有可以穿的衣服之外。当然赛斯的担心也不是白担心的，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真不买衣服的，真通常只穿别人穿过的不穿的衣服，而他买一件衣服都会有那种罪恶的感觉，并且他唯一会买的衣服就是黑色的毛衣。为什么他会买黑色的毛衣呢？因为他是对妈妈的认同，所以对真来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这么节俭的人的话，倒不是开玩笑说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可以穿，因为衣柜里面的衣服可能大部分都是黑色的毛衣，这种衣服是真最常买的衣服。所以赛斯真的不是在开玩笑，所以他在那边微笑。赛斯说，你们跟百锤的对话一直做得非常好，而这个练习已经成功的打开以更深内在自己的通讯。为什么百锤对真跟罗来讲是这么重要呢？那对我们重不重要？我相信百锤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好，因为百锤是让我们处在一个放下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下面还在提到，一次的催眠式的对话也将是有益的，但只是当你们感觉到有信心的时候才去做这种催眠式的对话。这里重要的一点是涉及到鲁伯的手跟他母亲的衣服。刚才我提到了，有的时候是放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的一些早期的经验， 这些早学经验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并不是十分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我刚才在提到孩子们呢，他们喜欢吃的是火鸡的白肉，而我们喜欢吃的是火鸡的腿，不是白肉。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呢，我们觉得鸡腿是最好的一个部位，跟美国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通常是在家里头最被重视的那个人才有权利吃到鸡腿，而且吃鸡肉是要吃硬的，不是吃软的。而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认为吃鸡肉是要吃软的，不是要吃硬的，所以这种概念上的差别是差很大的。如果我的孩子是从台湾长大之后才来美国的话，他们就会跟我们抢鸡腿了。我们刚才提到，比方说摆锤或者是催眠为什么会有效，而且必须要在有信心的时候去做呢？是因为它可以深入我们的意识，更深层的一些比较接近潜意识的那个部分。那摆锤的话，事实上是可以更深入到我们的内在自己。各位如果去好好的深思这个关键的话，各位一定会有很深的领悟。各位从前面我们讲过的一些赛事的练习，不管是在未知实相上或者是在个人实相本质，主要的重点都是让我们能够尽量的放下自我，或者是处在一种迷幻的状态。为什么一个人处在迷幻的状态的时候呢，是比较能够接近我们的内在自己，而如果能够比较接近内在自己的话，会很容易的解决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问题。各位去深思这个关键点在哪里。我们处在现实这么竞争的社会当中，我们不是要全神跟别人竞争吗？我们不是要尽可能去使用我们的个人意志才能够获得学习的成功吗？我们不是这样在做吗？为什么要变成类似像神经病一样，而且好像蛮恍惚的状态，一种出神的状态？为什么必须要是这种状态反而可以了解更深，解决问题，而释放我们的直觉力？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他们的摆锤对话对他们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而且可以成功的打开更深层自己的对话。那为什么需要催眠对话呢？为什么要了解早期真跟他妈妈的一些关系？比方说在潜意识的层面，他妈妈的毛衣对他有严重的影响，为什么必须要了解这些东西呢？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一个人有最少四个身体，我们有肉身，我们有灵体，我们有心智体，我们有投射体，那当然我们有内在的本体。我们才刚刚上过灵魂永生的第四章嘛，提到我们是来这边当一个转世纪的角色。那各位去试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先把这个角色先放下来，先把这个戏服先放下，因为在同时间呢，我们有肉身的同时呢，我们的灵体，我们的心智体一样的住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头。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处在迷幻状态的时候，是不是先把自我的这个部分呢，先把它暂时割下来？一旦我们暂时从物质世界呢退几分钟，好，我们暂时休息几分钟，往后台气一下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今天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赛斯也一再的提醒我们，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物质世界的话，我们等于是把我们的意识上呢戴了一副眼罩，戴了一个太阳眼镜，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如果我们处在迷幻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其他的实相器，我们可以到内在，我们可以做意识的旅行。一旦我们能够稍微抽身之后，我们就了解这个物质的现象呢，只是一个层面而已，只是一个层面的自己，只是一个自我在物质世界的一种观点而已。那我们如果只现在的观点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有更好的经验跟知识嘛。就好像我刚提到，我们的记忆最多只能到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妈妈的毛衣，尤其是黑色的毛衣，会让我们直接就想到妈妈的状况。这里又提到他在过去知道针织是一种对他母亲的手的坚毅的练习，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的脚受伤啊，那我们到医院去的话，医院会教我们一套复健的方式，那对真的妈妈来讲的话，针织本身就是一种复健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要叫针去织毛线衣的话，那简直就是折腾了它，必然会产生触景生情的现象。我小的时候，我的祖母非常的疼我，后来是因为我的祖母晚年的时候呢，得到了糖尿病，所以我们家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我说的是真的粉丝，不是那种喜欢或欣赏什么人的那种粉丝。我们家有很多的粉丝，因为他糖尿病必须要以这个当主食，所以如果我今天看到粉丝跟一般人看到粉丝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很少会去吃粉丝，因为粉丝会让我想起我的祖母。等一下我们再上到更后面一点的话，我们就更了解到不只是我们前面早年的记忆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模式，其实更深一层来讲的话，包括我们在前世的一些经验，前世的人际关系，在这一世也会蛮严重的影响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某些印象或感觉。对真来讲的话，如果你要他针织或者是看到针织的话，他会想到他妈妈的复健了。当他变得对毛衣敏感的时候，然后自己的手指就有了障碍。如果我吃粉丝，我会不会想到我祖母的糖尿病啊？多少还是会想到这一点吧。谈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休息了几分钟，然后在9点43分又继续。赛斯继续说了，他对香水或者说是对特定流行形状的瓶子的古龙香水，而不是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讨厌的。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他不是讨厌香水，也不是讨厌古龙水，而是讨厌那个特定流行形状的瓶子。那各位不觉得很好玩吗？你为什么会讨厌瓶子而不是里面的香水呢？是跟他的妈妈产生关联吗？为什么呢？这里提到他的妈妈，顺便说一句，对于他用他的香水，他妈妈的想法是认为是贪婪。或许真在年轻的时候看他妈妈有香水，大概拿来擦一下或什么的，他妈妈知道以后就指责他，他是贪婪的。而这样的指责对一个孩子既然可以让他整个生命的形式当中，在往后的所有的岁月当中，都对香水的某个形式的瓶子会产生极度的厌恶，而没有办法去除掉。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妈妈在指责他的孩子，就只是讲一句你擦香水是很贪婪的行为，就这么一句话，对真来讲的话，他可能整个一生当中对同样的瓶子都会产生厌恶感，都不敢再去接触。各位你去想看看，如果一个諮商师去指责他的个案，用一种严厉的方式，以一个权威者的方式去指责某个个案的话，各位那跟真的妈妈讲一个贪婪所造成的影响的伤害的效果，那就是更加的不可思议的严重了。如果我们是当父母亲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权威者，如果你是一个教导者，一个老师的话，我们真的就要稍微注意赛斯这里所说的点。他妈妈曾经因为真的好奇心，可能偶尔一点点的使用香水，指责真这样的行为是贪婪，就这样造成了真一辈子产生了某种伤痕，而且是永远都会厌恶某种形式瓶子的香水，而甚至不是香水的味道。如果各位有看过一本书叫《信念的革命》，这本书是谈到七种方法去找出最初的那个造成的伤害，那个信念在哪里，然后 从那个点去改变我们的信念，它有七种不同的做法。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说，当我们能够找出最初的那个信念，而发现这个信念不是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改变新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去掉了原来的那个问题，而且会让我们了解到，哦，原来我们是某种信念在创造我们的实相。但是如果以赛斯的操作手法，赛斯也不会用类似像这种方式了，要不然的话，赛斯就跟真讲说，你是因为你妈妈在那个时候你用香水的时候呢，跟你讲这是贪婪的行为，所以因此你对这件事情是讨厌的，坦白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如果是的话，赛斯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呢？还有呢，赛斯提到真不喜欢你们房间的暖气，为什么不喜欢暖气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尤其他们住在纽约的北部，那是非常冷的地方，而冬天来的时候呢，一定要使用暖气。为什么他不喜欢暖气呢？因为这让真想起了他母亲坐的地方或睡的地方是供应暖气的装置。真的妈妈玛丽，因为是有关节炎的关系，所以一定是比较怕风寒嘛，所以它的位置一定会移到有暖气的那个地方啊。而如果他妈妈一直都是在有暖气或者是暖气比较强的那个位置的话，真一看到那个位置就一样的会联想到他妈妈，而联想到他妈妈也会联想到关节炎，然后让自己的手指或身体的状况就变成在一种不良的状态。以上赛斯当然是在讲真的状态啦，不过各位去思考一下哈，表层上来讲的话，一个人的早期经验会无意识的影响某个人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移掉的。那么或许这就是我们在讲的，是我们内在所布置的舞台背景，是我们人格塑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形塑方式，是我们的自发性的一部分。所以赛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求真自己要立刻的看到问题而改掉问题，也没有要罗好告诉真要怎么去改变，相反的，他反而去支持他，好让这件事情比较容易被大家都接受之后呢，从真自己的认知、自己的了解之后，慢慢反而会比较容易转化掉，也就是他的焦点不会一直放在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状态。总而言之，就是不去刺激他的伤痕。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会讲一句台语，意思就是说呢，你痒的地方不去抓，然后呢，你的疤痕的地方你拼命抓得流血。当我们有伤痕的时候，其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让这个伤痕有机会去疗愈了。我们不是要去揭开这些疤痕，不是拼命的要去打这些疤痕，要去揭发这些疤痕。我们连在一些亲密关系当中，我们通常也都是用揭疤痕的方式，希望对方能够改进嘛。比方说在吵架的时候呢，先生或太太会骂对方啊，你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你什么地方没做好啦，你应该要怎么改变才好啊。可是这个仍然是在揭疤痕啊，如果你把他的疤痕，把他受伤的地方全部把它揭开，他流血已经来不及了，他怎么可能去疗伤呢？而我们可能理直气壮地告诉对方说，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希望你能够看到，你能够改正，我希望你能够从你的缺点上去改正。现在问题是，如同赛斯在帮助真的这个过程，赛斯最主要的着力点却是在自发性，却是在肯定真的特殊性。每个人都有特殊性，好，这个特殊性也许看起来是个缺陷，可是这就是他呀，就是他的样子啊，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他呀。可是我们如果一定要把对方的这些特殊性一定要改成一种自视的方式，一种标准的模式，那么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这样改，而且这个人反而会觉得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一种罪恶感。 我们也常常勉强我们自己啊，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好，怎么样做才能够跟对方配合，我们也一样的会不断的打我们自己。好，如果你打到自己的自发性，如果你用约束的方式让你的自发性没有办法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肯定我们自己，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自发性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流畅的表达。很会鼓励人的赛斯在这里讲了这些事情之后，赛斯就说，这些各种敏感性也正在消失，只要你让他有机会能够疗伤的话，这些敏感性也慢慢会消失掉。好，他们正在失去这些能量，也就是不再敏感，并且实际上来讲的话，正在自动的以一种有意的方式认可他们。认可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认可他们的意思是接受自己对这些事情是有敏感性的，只要我们接受我们对某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敏感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了这个认可之后呢，这些症状反而会慢慢的消失掉。赛斯这里说，他现在正在开始以幼稚园的孩子们以自发性一起在辨识他的自己，这的确是一种改善。真现在在幼稚园当老师，而他不但自己了解到他必须要根据他的自发性，他也教孩子从小怎么跟自己的自发性在一起，怎么能够辨识出哪些是这些孩子的自发性。所以真并不是不了解，真其实是蛮了解自发性的。真的程度来讲的话，不会我们以为的那么样的顽冥不灵，只是这种改变的过程，它先必须要由肯定开始，由接受自己的状况，然后呢，当我们接受之后，我们反而比较容易让自发性到来。课程上到这里呢，赛斯就问罗，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吗？罗的问题是这样，罗在说，在工作中的眼端透视，也就是千里眼了，跟心电感应的资讯未解决的东西是什么？涉及到他的症状吗？也就是罗在问赛斯，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到真的千里眼跟他的心电感应的能力？赛斯的回答是说，没有什么未解决的问题了。然后罗就问他说，不会是一天一天的在波动吧？那赛斯的回答说，确实会存在一天一天的波动了。敏感性会出于恐惧，而一旦有恐惧之后，敏感性就会降低，敏感性一旦降低，就会影响到灵性的才能。不过对真来讲的话，他阻断灵性的才能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赛斯说，这个反应不会被阻断，只会造成不允许让这些资讯清楚的通过而已。我个人从这个信息当中看到的点是这样的，就是真为什么会塑造他的前面的家庭状况，其实是造成他的敏感性的增加。可是这些敏感性的增加，如果掺进了恐惧之后呢，这些敏感性呢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的施展出来。我们今天要通灵，我们今天要跟内在的信息接触的话，当然有相对的意识的敏感度，我们才可以接触得到嘛。就好像我们对某件事情我们很有信息，我们有相对的敏感，那么因此你对这件事情的话，你的接受度会比别人更好。有些人对某件事情是特别的敏感，而也因为这个敏感在这方面的发展就会特别好。像我在观察我的这些孙子孙女们，我的小孙子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对音乐是非常敏感，即便他不知道这个音乐，但是只要旋律一出来，他就在那边手舞足蹈的。而虽然只是一岁多，可是经常就在哼一些歌曲嘛。那如果要跟这样的孩子相处的话，我曾经试过一种方式，就是用音乐就很容易接触到他了，会被他认同，因为他所唱的音乐，他所唱的歌曲你也会唱，而且你也经常在跟他回应的话，就会变成那个一大一唱的现象。 我这个小孙子啊，最喜欢唱的就是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那首小星星哈，他只要唱一句我就接下一句，然后他就会接我的下一句，那我们就是一唱一和，就变得非常好玩，而且是可以一直玩下去而不会厌倦。我自己呢又对小星星的变奏曲蛮熟悉的，就是那个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所以当唱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突然间把那个变奏曲唱出来之后，他眼睛一亮，他会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变化，而且变化得这么好，一股崇拜之情就油然而生的。本来他是一个非常怕生的人，而我又跟他不是像他的姐姐一样有那么深的接触，所以他看到我通常不太接近我的，可是从音乐下手之后呢，他就变成我的好朋友了。所以你看哦，一个孩子可以对音乐跟一般的孩子有不同的敏感度，那么对鲁伯来讲的话，他如果要做赛斯治疗，要通灵，要做千里眼，或者是刚才提到的心电感应，那他必然要有敏感度嘛。而这些敏感度如果掺进的恐惧的话，他的敏感度是会受到影响。而事实上真的很多的病症也是跟他自己的过度敏感是有关的。这里就好像刀子的两刃一样，它可以很好的切割东西，但是它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因为它过度的敏感，所以它容易通灵，所以它容易接触到内在的信息，可是也因为它的敏感会造成它身体上的伤害，以及早年的经验会影响到它。不过对真来讲的话，赛斯刚提到了，如果内心有过度的恐惧的话，会去阻挡，但是不会切断，因为他的敏感度呢，对灵性才能的接触本来就是一种天赋了，所以他说这是不会阻挡掉的。罗再继续问一个问题，罗问他说，我们达到了合适人格的阶层，我们从百锤那边得到的答案是可靠的吗？赛斯的回答说，总体来讲这里的答案是可靠的，底线总体，也就是总体来讲的话是可靠的，但不表示，但是单独的问题就没有保证百分之百是可靠的。这里重点是在于你们随着百锤的对话而进步，正在接近人格的更深阶层。这个意思是说的，百锤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对每件事情都提供正确的资料，可是因为他们在使用百锤，所以他们会进入跟他的内在的接触的一种练习，也因为百锤的关系呢，他们可以接触自己的更深的内在。那么百锤反而不是真正的用意在给他们类似像问神明那种效果，不是为了要准确性，而是经过这个练习的过程呢，他可以接触到人格的更深阶层。鲁伯可以在他的课程之前把他自己推进到一个更浅的恍惚状态，如果鲁伯可以把自己推到更浅的恍惚状态的话，他就可以控制摆锤的同时提问。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主要的关键点。赛斯的这些教导，不管从灵印盘开始啦，摆锤啦，心理时间练习啊，恍惚状态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来这边演转世纪的，而我们有其他的自己，我们的内在我们不了解有多么的广大。一样的情况啊，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我们以为哦，这个人他没有很高的学问，没有很高的学历，没有很好的经验，你怎么知道他的内在有多么广大？你怎么知道那个叫做马哈巴的那个十一个孩子的妈妈的那个乞丐婆他本身就是赛斯啊？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内在有多伟大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的主要重点嘛。 他有他的自发性，他有他的内在的神性，他有他的内在的上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现在演的这个角色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样的高贵，或者是没有那么有水准，可是你怎么知道他的内在不是很伟大呢？然后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也许觉得我们在这一世当中没有很特别的表现，或者是跟别人相比的话，我们好像差人家一截。可是如果你今天能够处在一种恍惚状态的话，或者是能够先暂时让现在这个角色休息一下的话，我们只要回到更上一层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格。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到人格是多次元人格，而实相是多次元的实相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在演转世纪，而我们现在这个角色不管眼前看起来是多么样的不如意，可是只要你今天能够回到你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绝对不是你现在的你。对真的妈妈来讲的话，只是一个又穷又苦又有病痛满身都是关节炎的妇女，而且先生还跑掉。可是对真的妈妈来讲的话，她的内在到底有多伟大，我们并不知道啊。各位如果经常看人家在打篮球，一旦这个球队打得不是很好的时候呢，教练会做一件事情，一定会喊休息，中场休息，先暂停再说。一旦暂停之后呢，教练会召集所有的球员，然后呢让他们先把心先定下来，不要一直随着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继续再输下去。一样的情况嘛，如果我们在人世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不如意的时候呢，我们要学着中场休息，先暂停几分钟。暂停不是你不做事情，而是如赛斯现在所告诉你的，可以透过恍惚状态，可以透过灵摆，或者是任何的其他方式，像催眠啊，或者是梦境的记录，我们让我们自己回到一个非自己肉身的状态，往上一层做意识的旅行。这样的做法才是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最彻底的方式。所以这里提到摆锤，也许他没有办法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他也不可能像你去庙里面抽签一样，就算你到庙里面去拜佛抽签，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真的找到真正的答案。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用摆锤的话，我们会跟我们的内在人格更加的拉近距离，我们会回到我们的内在，我们会接近更伟大的我们的内在的那个人格。所以赛斯在这里说，鲁伯可以在课程之前把自己先推进到一个更浅的恍惚状态，因为如果你推到更浅的恍惚状态的话，你可以控制摆锤的同时提问。各位，我们在整本的赛斯资料当中，从头到尾一直在强调这个恍惚状态，这种类似像放下自我的状态，这种状态我们不但可以进入其他的实相，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内在接触，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自发性。为什么这种状态是这么重要，而我们在学赛事的过程当中却这么样的忽视？我们总是希望用自我意志，用自我在操作一切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关键却是回到恍惚状态，回到更深的内在人格，回到自发性。如果以学习想象力的训练来讲的话，就是回到脑力激荡的状态。所谓的恍惚状态，就是把你的眼罩拿掉嘛，就是把你戴在头上那个黑眼镜先摘掉。一旦你摘掉你的黑眼镜，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我们的内在存有当然是完全可以把所有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啊。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觉得在目前的阶段没有办法有更好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只要回到那个角度去看就可以啊。我们可以随时回到那个角度，因为只要我们在恍惚状态或者是自我放松的状态就可以了，甚至在摆锤的练习当中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 罗在这里回答说，我已经想到这一点了。赛斯继续说，赛斯说这可以增加深度和可靠性，也就是当我们能够处在一种恍惚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在使用摆锤就可以增加它的可靠性，也可以增加它的深度，并且可以允许把提供的建议记录下来。涉及到令人烦恼的资料的对话应该被引导或者是指向某种立刻的释放。如果得到极为令人烦恼的资料的话，那么在对话被认为要结束的时候，必须要把那个情感释放掉。在偶尔的情况下，这样的资料被部分的暴露出来之后，而你们并没有释放就结束了对话。这也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假如你今天是个諮商师，那么你对你的个案，你把人家的问题挖出来了，一旦问题挖出来之后，一定有很多的情绪状态被暴露了出来，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定是令人觉得烦恼的资料。而如果你把人家的那些烦恼的资料引出来，必须要在对话结束之前要把曾经暴露出来的这些痛苦、这些难过的情绪要完全的释放掉，才能够结束对话。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你疮疤把别人的疮疤揭出来，或者是自己的疮疤揭出来之后，你要有能力去把它疗伤了。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疗他的伤，你揭人家的疮疤，你纯粹只是骂人家、指责对方，把对方的问题全部都揭露出来。你把问题揭露出来，你要把问题再说好回去啊，你至少要让对方有情绪释放之后才能够结束对话嘛，必须要允许情感的释放。所以做一个諮商师来讲的话，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假如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时间跟金钱产生的连结，比如说一个小时要多少钱，那么你今天把别人的问题挖出来了，或许你挖的是对的，但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你挖的根本就是不对的地方。但是不管你是对还是不对，如果你把别人的问题挖出来之后，那么你就要让这些挖出来的部分产生这里所谓的不舒服、令人烦恼的资料，被挖出来之后，在结束之前你必须要允许这些情感完全释放完毕。当这些情绪释放干净之后，这个对话才能结束。可是如果我们的諮商是以时间在计算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要多少时间才可以将对方的情绪能够释放掉呢？那么諮商师就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你今天挖人家的东西，你挖了多深，不是你任性就可以的，不是你今天觉得自己好了不起，把对方的问题全部找出来，然后一股怒的把对方呢打到遍体鳞伤。如果是这样的话，情绪没有真正得到释放，没有真正得到完完全全的疗愈的话，把暴露出来的不愉快的资料出现之后呢，就这样结束对话，对对方来讲的话是一种伤害而不是帮助。同样的，如果我们去找人家諮商的话，如果对方只是用骂的方式，把我们的问题揭开来，那我们就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不是一个好方法，我们肯定对一个人来讲的话，自发性对一个人来讲的话还是最重要的。而谈到自发性的话，我还是再强调一次，如果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内在接触的话，那么我们的自发性才能够自由地流露出来，说拥有的问题所产生的病症方式，常常是有另外的创造性。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真的身体状况，它必须要由那种家庭状况产生对内在知性的更强的敏感度。好，这个就是一个刀子的两面。如果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赛斯一再教导我们的，怎么让我们能够回到一种更深层的内在，能够暂时停止一下，中场休息。而这个中场休息必须透过类似像恍惚状态或者是摆锤，类似像这种练习， 而这种练习并不是真的由这个练习当中能够解决你的什么问题，而是由这个问题让我们跟更深的我们的内在人格接触。以我们在物质世界自己的角度，我们在看我们的问题，我们真的很难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说在今天的课程的比较后头哈，提到他跟他的妈妈的前世关系，跟约瑟的前世关系，以及跟他的前夫沃尔特泽之间的关系哈，我们真的不晓得在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方说以他们的关系来讲的话，真的妈妈在前世是真的丈夫的太太，好，而真的前夫就是沃尔特泽是真的妈妈的姐姐，而这两个姐妹呢共同在争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就是现在的约瑟，现在的罗。所以罗在前世当中呢是真的妈妈的丈夫，可是当时的约瑟却一箭双雕，吃了叫做什么姐妹懂，一方面跟真的妈妈结婚，然后呢跟他的姐姐也就是沃尔特泽又有一腿，所以这对姐妹在抢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是现在的罗。你看这样的关系讲都讲不清楚，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真的妈妈第一次看到泽的时候是非常的生气，而后来呢约瑟去看到真的妈妈的时候呢也两次都是非常不好的相处的经验啊，几乎是没有办法相处了。既然她是她的女婿，那不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吗？可是第一次见面就马上的对罗恶语相向，怒目相向，然后第二次的话是根本连理都不理罗。或许表面的原因是也许他在想自己的女儿会被约瑟带走，但是我相信这里头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前世的因素在左右着，也就是我们的记忆只能最多达到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嘛。可是前面的这些记忆啊，前面的这些转世关系一样会产生很大的相对应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课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如果各位有兴趣来了解他们这些这么复杂的关系的话，一知后事且待下回分解。不过虽然是这么讲，各位如果真的想要先了解的话，可以参考早期课第二册的第51节，第51节当中谈到了有关于真跟罗跟泽跟约瑟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当然不只是一世之间很复杂啦，是很多生生世世都很复杂，但是这里提到的就是有关于真的妈妈跟泽在当年是罗的情人跟太太，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情况，真的除非你今天先放下自己的角色，往你的更深层的人格去了解的话，不然的话怎么样都剪不断理还乱，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了解赛斯资料，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学着中场休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更深层内在去了解我们的故事脉络，我们比较容易把自己的过程能够弄得更清楚一点。昨天我们提到画家在作画嘛，那昨天刚好也有朋友送我一幅画啊，我有贴在 FB 上给大家参考。那根据这个朋友告诉我，他说这个画家呢他要作画当然要看我的照片，而当他看到我的照片，这个画家提了一些看法观点以及对我这个人的一些评论。那我的朋友告诉我的那些评论对我来讲的话，我还真的觉得他说的蛮说中我的某些内心的感觉，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确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的内在的经验，我们的转世经验， 我们上辈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自己是不清楚的，因此我们才会那么迷惑。如果我们能够处在一种练习的恍惚状态，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意识形式的话，比我们怎么样要用自我意志去控制我们的人生，这个要更有效而且更实用啊。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个地方。这里三师是提到，好，要先把暴露出来的情绪能够释放掉。而罗问他说，那要如何释放？那因为要谈如何释放，就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我不想在这个地方草草的把这个如何释放我们的情绪这么重要的资料，我们就草草把它念过去。那么我们就等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会从321节的如何允许这种情绪的释放开始。感谢各位对三师小小电台的支持，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感恩节愉快，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谢谢大家，再见。